为什么？
为什么啥？
啥事情啊
？Why？ 为啥？什么呀？
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了？
任何信仰疑难，总有一个答案。
主啊，救救我！
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大家好，我是姚谦。
哎，这样就踏入这个九月底了。那九月底的时候呢，我们呢就回应听众朋友的问题，可能呢就是因为假期临近呢，很多教会都开始举行洗礼，所以呢就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查询一些的洗礼的安排啊。9069的洗礼安排挺有趣的，他问呢我在一个地方，然后呢有人叫我去另外一个地方，都要坐5-6个小时的高铁的地方去洗礼。那我在想，不是每一个地方受洗都是一样的吗？那为什么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受洗呢？他也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夫妻一起受洗能不能呢？
9069呢，这个洗礼的问题很好啊。那么我们如果已经重生也信靠主耶稣的人呢，已经洗大部分都接受洗礼。关于洗礼的地点的选择呢，我觉得你说是不是有人邀请你去他比较远的地方去洗礼，一般来说呢洗礼的地点选择呢都没有太过不同了，
但是
都是在自己的家乡，或者说你熟悉已经参与的教会那个地方来洗礼吗？
因为神学上洗礼除了是认罪悔改更新以外呢，更加是加入一个本地教会，就是你跟这个群体的共融，除了跟这个整体全球这么多基督徒，历世历代这么多基督徒共融以外，也是跟你个别的小教会，哪怕他只有10个人、20个人，也是跟他的共融。所以我觉得你不应该到外地洗礼。
所以他提出这个呢都比较特别，一般万峰刚刚说我们都是在自己参与的熟悉的教会来接受洗礼，因为那个意义不同啊。
但是有些人面对这个问题，就是呢自己的教会呢洗礼有点困难，很多时候有很多的那个关卡卡住。第一个事情，所以呢我看到有些人喜欢去外国教会去洗礼，因为觉得那边啊就信而受洗嘛，很简单嘛那样。
那么你跟那个接受洗礼的教会那个关系是什么呢？好像你刚刚说了，万峰已经说了，我们在那个地方教会接受洗礼，我们就对那个地方教会有信徒的责任嘛。
对，
那么所以你应当从这个方向来想。
也有人喜欢去很远的地方洗礼，例如说我要去约旦河耶稣受洗的地方我去洗礼，
这个是旅游啊，多过真的是。
但是他们真的喜欢去那边洗礼。每次呢，我们教会搞那些团呢，总有几个还没有洗礼的去那边洗礼。
我觉得你已经说了这个所谓答案啊，一般都不应当随便去不同的地方去接受洗礼。虽然在神学上我们说洗礼是加入一个大公的教会，但是教会还是在神学性的辩论方面有地方性嘛。你应当归属一个地方的教会。至于你说夫妻可以不可以一块来洗礼，当然可以啦，
当然可以。我教会呢有些时候是一家一起啊，孩子们跟爸爸妈妈一起。哇，
这个是共布啊。
对对对，孩子因为我们那边接受这儿童洗礼，那就有这样的安排。还有呢我见过有一些教会呢是当天洗礼以后立刻结婚，就是呢他将婚礼的准备跟洗礼的预备放在一起，就那对夫妻他们就透过这个婚姻辅导的过程信了耶稣，也想在教会里头行婚礼。
我觉得这个如果是人的安排也可以，但是一般来说呢，你说哎呀洗礼跟自己什么婚礼呢都放在一起呢，这个是可能是人的作为，
因为有些时候那些姊妹们很想男朋友信耶稣才结婚，
这个可能是人的作为多过神的安排。
主啊救救我。
好，继续是7700的问题，好像我们在超过一年前解答过，但是继续我们有新的朋友问同样的问题，没关系的，我照样回答。他说呢，我们受浸呢是点水的，我能不能再来一次全身受浸呢？不受浸就是没有进过神的家吗？
其实点水礼跟浸礼的两方都是一个仪式。我们说基督教的圣礼呢有这个洗礼跟圣餐礼，那么受浸的意义很清楚，都是你应当有清楚的信心在神的面前。至于受水礼的方式到底是点礼、点水礼还是全身浸礼呢？这个不同教会有它的传统。你说圣经里面当然呢，比方这罗马书记载，使徒保罗说，哎，给我们这个信象就是浸礼。全身浸入这个水中是比较理想，但是圣经没有说这个是唯一的一个安排嘛。
在早期教会有一个叫十二使徒遗训这个的文献里头呢，他就建议应该在流动的活水里头洗礼。那如果没有流动的活水呢，你就可以打水出来，因为有些地方在山区嘛，所以呢就是他们鼓励是浸礼优先，然后之后呢再用点水礼。那我记得呢好像一两年前我们回答过相类似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受过点水礼能不能再受浸礼呢？我就说在如果你是跨不同教会的传统，然后呢可能你真的有需要这样做，例如我一出生是儿童洗礼的，然后儿童洗礼，然后长大以后去了一个不认识儿童洗礼的教会，然后就
要求你要浸礼，那么你就接受浸礼。
对啊，也可能是你一出生是天主教徒，然后洗礼了，然后到成年的时候基督教不认同天主教的洗礼，然后再给你点水礼，然后再去一个浸礼会，他就觉得不认同你的点水礼，他要你浸礼，然后最后你转过去东正教，然后他又不认同之前所有洗礼，你得可能洗这个四五次。但是当然这个是说笑的了，但是真的有这个可能性。
其实点水礼也好浸礼也好呢，都是一个仪式，最重要是你的信心。但是刚刚万峰说，哎，如果你转换教会不论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决定是你的信心跟当地的教会要求你要再洗的教会两方协商来做一个决定，到底需要不需要。
对了，所以呢有些人就是坚持我不再洗礼了，我已经受过一次的洗。那但是这样就代表你跟那个假设是浸信会的那个派别，你跟他的教义不一样咯，因为浸信会不认为你的点水是洗礼吗？所以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处理好那个神学的差异就好了。那但是洗礼就是按照圣经按照教会的传统的解释呢，就是一次性的，就不需要再重复去行洗礼了。
主啊，救救我！
好，刚强呢就问下一个问题了。他说：“老师，问问你，我有一首诗歌里头唱一句呢，说主啊，求你再一次洗净我。这句歌词能唱吗？是不是违反了我们这个洗礼只有一次的那个经验呢？”
他没有说违反这个洗礼，他只是说我唱诗歌有一句话。求主再一次洗净我，这句歌词可以不可以唱？我就有困惑，为什么不可以唱？
那我们在神学上，如果真的把这个联系到洗礼当中呢，有两个解读。第一个解读呢，就是在圣经里头呢，在使徒行传也有描述过有不同的洗的例如有约翰的洗，有耶稣的洗，还有圣灵的洗的。所以呢，再一次的洗净呢，我觉得在这个如果用使徒行传的角度来说呢，是能够解读的。那另外呢，在教会的礼仪里头解读呢，在天主教如果你接触过，它呢有一个叫洒圣水的那个行动是什么呢？就是呢它再一次洒水在你身上，就代表呢你每一次经验这个水的时候，你就记起你以前的洗礼，因为 以前那些人不流行洗澡嘛，例如你今天晚上洗澡的时候，你就想想，神啊，感谢你赐下我这样的水，求你再一次洗净我的身体，不但是身体，更加洗净我的心灵。
那你把这个唱诗歌这句话跟这个洗礼拉上来谈呢，就很不容易谈。但是我的经验就是说，第一呢，这个是人渴望主的心，好像我们每一天祷告的时候，主啊，我爱你，你吃饭的时候呢，感谢主，你也是不断的重复的嘛。所以从人呢这种的经验呢，对于神有一种的渴望来说呢，再唱诗，哎，再一次来洗净我没问题。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人都不断的犯罪，虽然我们已经洗礼了，重生了。啊，这个也是圣经嘛，我们不是完美的嘛，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以前，我们都会有犯罪的。那么我们在心灵里，不但是诗歌里，我们求主再一次来洗净我，为什么不对？我从这个很简单普遍的经验，我们就是这样来唱诗歌咯。
我有些时候也在想，例如牧师，你们每个礼拜崇拜也要祝福，就祝福你知道永永远远，
对啊，常常，
为啥也要每个礼拜祝福他永永远远呢？
那么为什么你
不是一次有效吗？
为什么你每天要吃三餐饭呢？
对，营养供应嘛。
对，所以呢，再一次洗净我，这样的表达也是我们心灵的渴望嘛。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为什么称神的儿子为耶稣，就是救主呢？
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因为他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我们无法从其他任何人寻求拯救，得着拯救。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咱们来聊聊耶稣和基督这两个名字的意思。首先，耶稣这个名字在原来的语言里是耶和华是拯救的意思，和旧约的约书亚一模一样。耶稣就是说耶和华上帝的拯救，这个不也是耶稣基督来临到世界的工作吗？至于基督呢，其实是个很酷的称号，意思是弥赛亚。弥赛亚是什么呢？就是受膏者的意思。旧约时代，只有先知、祭司和君王才会受膏油。先知就像是神的发言人，祭司负责帮大家解决罪的问题，而君王则是管理和保护大家。而耶稣就是三个角色都在他身上，所以只有耶稣才能够为我们带来拯救。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唉，你为什么垂头丧气啊？你上个月不是才宣告神权能无限吗？
是的，我上个月就开始火热的读圣经了，但是我读到一半就去滑手机了。
哎呀，成长是需要同伴的。
谁可以与我同行呢？
放心吧，把你需要被神修剪的地方发短信到13229966122，抬头729，良友电台会为你祷告的。让我们见证神全能无限，恩典无限。
第二个部分呢，万峰通常都是挑一些信仰的问题、圣经的问题一起可以回答一下。那万君威呢就问一个问题，他说呢，神说要饶恕70个7次，那为什么在创世纪里头啊，第一次犯罪就不饶恕呢？
嗯，这个
有道理啊，我觉得
万听众都是很智慧的。
他说这个是笔名，所以他说
可以学名念。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好像在挑战上帝，为什么你呢亚当夏娃犯一次罪啊，你都不饶恕？ 追人你来吩咐我们要饶恕弟兄七十个七次，
对啊，就是不平等嘛。为什么呢？我都想不通、哎、
其实这个不是想通不想通的问题，是不同的场合跟这个理解的问题。那么亚当夏娃违背神的命令，这个是非常严重，这个是违命的场景嘛，不是只是饶恕与否的问题嘛。但是一般的情况，耶稣对比的说，哎，你弟兄得罪你呢，你饶恕他七十个七次，不是真的是四百九十次，是无限的饶恕，这个意思。这个是我们饶恕人的心态呢，需要呢有这种的这个扩大，这个什么一个广阔的心胸，这个是两个不同的事情，所以你不可以这样来比对。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哎呀，神你这么。怎么用什么用字、啊、你吩咐我们要无限的饶恕人，你自己居然不饶恕始祖犯罪，
对啊，
你是挑战神的主权哦。
哦，所以就是神说啥就是啥。
哎，有时候真的是神说啥就是啥，这个是我们应当就顺从。我以前在大学刚刚参与门徒训练的第一年呢，哇、那个门徒训练者啊是我的前辈了。有一次查经的时候，他居然这样说，神如果要你的命啊，要杀你啊，都他都可以。哇，我就很怕，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哎呀，神这么好像一个暴君一样、
啊、对啊。
那么我后来也想清楚，哎，神就是神，如果他真的要我的命，为什么不行啊？你这个也不表示我们人真的在这个情况里面就是完全的顺服，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顺从主十字架的吩咐的人呢，哎，这个对我们也应当没有问题。
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就是觉得不合理咯。
那这个是违命的场景，跟神要求我们有爱仇敌爱弟兄的情况不可以同日而语啊。
我想了好久这个问题，其中呢一个就是神是不是真的是七十个七次饶恕，还是一次就不饶恕呢？其实你看整本圣经，神都是在宽恕里头度过的，但是宽恕了人类呢，不代表人类不需要受责罚，因为我们人面对这个你承担那个后果，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唯有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把这个分开，那个死分开，就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所以呢，神的那个饶恕，那个一次而永远的这个罪，就在亚当跟夏娃，罪因为亚当夏娃进入了世界。同样，保罗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就是恩典也是从耶稣基督而来，就解决了宽恕了这个原罪的那个大的宽恕。
所以听众朋友，万峰博士现在跟你谈这个道理，我姚谦就说，哎，这个是场景不一样但是我们是异曲同工。
对，所以我们就是在谈罗马书，多去看罗马书就理解这么复杂的问题了。
主啊，救救我。
好，7739呢，他就说，哎，我呢听良友电台说，扫罗王是人选出来还是神拣选的呢？那这个好像圣经有说啊，就是扫罗王就是神叫撒母耳去找的吗？就找到一个小家族里头最小的那个就找到了。
所以呢，这个扫罗到底是人选出来还是神选出来呢？那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记载呢，两方都是。为什么神要撒母耳先知去找扫罗王出来？因为以色列人厌弃耶和华做他们的王嘛。那么耶和华也允许先知，哎呀，他们不是厌弃你，是厌弃我。所以在这方面来说呢，是扫罗可以做王是耶和华允许的，但是也是说人选出来，因为就是他们要求神要这样的王。
我理解了，扫罗王三个字就要拆开，我们就知道扫罗是神选的，王是人选的，
你可以这样说就是这么简单、哦、所以圣经你说到底是耶和华选还是人选，两方都有了。
好，黄姊妹呢就问了，看到这个列王记上那边呢，就是神的殿7年建成了，所罗门自己的宫殿13年建成，那是不是他的宫殿比神的殿更加大，更加富丽堂皇呢？敬拜神和人间的名利是不是能够分得清呢？
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记载呢，建神的殿用7年建成，那么所罗门就为自己的王宫用13年来建成，但是所罗门也是先盖神的殿，王后才盖自己的王宫啊，这个是先后秩序啦。那么另外呢，如果我们按圣经记载呢，所罗门的圣殿呢，那个长宽高多少呢？好像比那个圣殿呢，比那个王宫呢比较没有那么大，所以王姐妹就有这个问题。
那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所罗门为耶和华建的殿呢，就是60肘宽20肘高30肘，就是我们把那些零都去掉，6×2×3等于36。啊，然后呢，他建他的皇宫呢，黎巴嫩林宫，长100肘，宽50肘，高30肘，那就是10×5×3等于150，圣殿36。
所以我刚刚说，就是你说所罗门王的王宫呢，比圣殿更大，更好像用王子妹的意思就更怎么说呢？
就是豪华，
豪华了。
那我就跟你说，可能呢，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例如所罗门的那个圣殿呢，是谁设计的？是大卫在历代志下29章那个地方，他已经说好我要用什么物料，我要用什么材料，我要什么规格的了嘛，对不对？
对。
那所以呢，这个是爸爸说要建的房子，然后儿子要建的皇宫，当然有一些不一样。例如说，你想想姚谦牧师，如果你50年前你爸要你建一栋房子，对你来说可能我就建个5层楼啊，3层楼啊，一个房间还不带电梯，对不对？现在你叫万峰来建个房，当然要100层，带好多子弹的电梯，啾啾啾那样飞上去了。
所以你说建盖神的殿啊，用7年的时间建完，往后呢后来的13年那个时代也好像不一样，
不 是,
是,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我说所罗门是乖乖孩子，遵照爸爸的吩咐，爸爸说啥我就跟着建，哪怕那个技术已经落后了。因为这个是爸爸的遗愿。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角度来解释呢，这个也是他没错。
所以王姐妹的那个问题就可能不成立了，你的意思就是，
对啊，如果你这个角度去解释，所罗门不一定错，可能他就是遵照大卫已经在历代志下里头写了，这是耶和华启示的，那耶和华要这么大，为什么我要改他呢？
这个是我们解读所罗门一前一后盖神的殿跟自己的王宫到底他的动机是不是纯正呢？所以王姐妹这个问题是猜测，我们也不可以说所罗门一定是用自己的需要比神的殿他爸爸吩咐他呢就更他不
重视爸爸的看法嘛。
对。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如果有人想从圣徒，从他们自己，或从其他任何人寻求救恩和福气，他们是真的相信耶稣为独一救主吗？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当然不是。虽然他们或许会在言语上夸耀耶稣，但在实际行为上却否认了独一的救主耶稣。除非耶稣不是一位完全的救主，否则只要以真信心接受这位救主的，就一定能在他里面拥有一切他们得救所必须的事物。
哎呀，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你还记得圣经里讲的故事吗？耶稣就像一个超级英雄，他来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拯救我们。圣经里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当我们在寻找救恩和福气的时候，我们应该只依靠耶稣。这不仅是因为他是最厉害的，还因为他是唯一能够真正拯救我们的。其他人都是没有用的，良友电台的同工不能救你，教会的牧师不能救你，只有耶稣能救你，因为他是独一的救主。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好，我们呢就继续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刚强呢就问我们啊，他说万峰，为什么现在信主的人大多是女性呢？
好像一直以来教会的信主的都是姐妹比弟兄多。
对啊，耶稣传教也是一群女人跟着他，再加几个门徒。
我们只是来回女性信主的比例比较高的原因咯。这个都很复杂了，背后原因很多，有一些说这个是古代跟现在一样了，这社会文化的因素啊，女性就比男性更倾向于宗教信仰等等啊，这个都是不是有根据呢？都是人猜嘛，社会文化的因素。
因为宗教很多时候就解决我们一些的情感的需要，
就是心理因素咯。
但是我也觉得教会有些问题，就是我们呢经常开团契，经常唱诗歌，那可能对于男性来说，我们喜欢理性的讨论一些的信仰的分析，一些辩论，那可能就教会没
有很
多空间。
有一些很怕在教会参与小组，因为小组呢，要你把
内心
的需要分享出来，
因为
很多弟兄呢都不喜欢，姚谦也好像不太喜欢。为什么我的秘密要跟你不太认识的人讲呢？那不是这个不开放，我是男性在这方面心理因素呢，比姐妹呢就比较没有那么方便的。
我跟你说，我呢就运营一条的诗歌的频道，然后在频道里头我发现呢，男女的那个数字呢很有趣，是平衡的，是50%对50%。那对于一个教会70%到80%是女性的教会来说，竟然有50%对50%的诗歌频道，所以代表很多弟兄都喜欢听歌。
所以呢，
我们要改变一下那
个
方法。
这个心理因素可能有一点的道理，但是教会的安排啊，教会的信息是不是对弟兄跟姐妹在领受方面，如果弟兄比较倾向理性一点啊，这个都是不同的教会可能那个要注意的事情了。
我们要设计一些适合弟兄的聚会，向弟兄传福音。
但是这个问题不表示我们不重视弟兄啊，就是现实上女性的信主比例比较高，不意味男性我们不能信主，我们应当在这方面来努力，
对，设计一些给男性的一些的福音工作，去回去想想。好了，那如果呢你有任何的信仰疑难，任何的信仰问题呢，都欢迎你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抬头995中文字的995，也可以电邮到数目字的995@良友 LIANGYOU.NET。 那姚谦牧师还有万峰呢，我一定会尽力为你解答的。好了，那祝你国庆节快乐了，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拜拜，
再会。
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